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欢迎收听由蔡伯恩牧师所主讲的《无尽恩典》，我是主持人方华。
律法和先知都做见证，耶稣是我们在经历的那位真神，他成就救恩，他的救恩世代延续。耶稣是我们所传扬并迫切等候的那位神，他是那位能给予我们帮助的神。耶稣已经来了，他现在就与你我同在。
当耶稣从童贞女玛利亚出生进入人类历史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神迹了。耶稣还行了不计其数的神迹，来彰显他的慈爱、怜悯以及大能力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牧师将继续讲解约翰福音第六章关于五饼二鱼的故事。虽然我们对这个故事已经十分的熟悉，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发现许多的惊奇。下面我们就有请蔡伯恩牧师来为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，题目是耶稣使5000人吃饱的神迹第二讲。
各位应该还记得耶稣分饼之前的情形，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一节那里说，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分给那坐着的人。这段经文谈到的某些重要的信息，那就是存在着某些权力的影响力。耶稣意识到某种超越自己的权力，那些人也意识到某种超越耶稣的权力。他们还意识到罗马人在当时是有权势的。那么即使耶稣有大智慧，即使耶稣有大能力，即使耶稣有爱心愿意帮助人，但他是否有权柄帮助聚集的人群呢？用现代人的眼光，我们难也看得清楚，但当时那些犹太人开始意识到，耶稣在向他们宣告自己的本质属性，以及能够说明他们的权柄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四节彰显出耶稣有这个权柄。众人看见耶稣行的神迹，就说：“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啊！”这节经文用了“先知”这个词儿。犹太人脑海里对这个词是有特别期待的。在申命记第十八章，当摩西完成使命，准备要卸下以色列先知的职分时，他对以色列民说，在我之后，耶和华你们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，他的权柄和能力比我大。那些人为什么脑海里会想到摩西呢？我想让大家回顾一下圣经的记载，思考一下。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节，耶稣提供食物给那些人，这个神迹是发生在一年当中的什么时候呢？逾越节。犹太人过的第一个逾越节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对了，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法老奴役的时候。这里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节记载说，耶稣提供食物给那些人的时间刚好临近了逾越节。当以色列民进入旷野的时候，他们开始感觉饿了，但是当时处于不毛之地。摩西是怎么样向神祷告，而神又供应他们什么做食物呢？玛纳。 神供应以色列民的食物是玛纳。当摩西向以色列民宣告神的救恩时，他登上了什么地方呢？对了，他登上了一座高山的顶峰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，耶稣给那些人提供了食物之后，又发生了什么呢？他在水面上行走，就好像走在干地之上。耶稣在旷野里提供食物给那些人，在圣殿向人们宣讲神的大能，又在水面上行走。临近逾越节，你们是否会想起摩西呢？如果你是犹太人，你应该会想起摩西的。但你会说，这个人是自己在行神迹，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，这个人的能力比摩西强，一定是那先知。当然，因为你不是犹太人，所以你想的跟犹太人想的就不一样了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八第九节，有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，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。各位啊，在列王记下第四章四十二节那里记载了另外一个以利沙分饼的故事。那里说，有一个年轻人来到以利沙这里，以利沙是以利亚之后的先知。以利亚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，神就告诉他，在你之后我会兴起一位先知，他的能力比你强，他就是以利沙。好，在以利沙的时代，有一大群人在挨饿，有一个年轻人带着大麦饼来到以利沙这里，以利沙就拨开饼，变少为多，分给一百个人吃，并且使他们吃饱。在希腊文里面，所谓的年轻人也可以指的是男孩子，这个词儿也出现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五饼二鱼的故事里。同样，这个词儿在列王记下第四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里，是指帮助以利沙的那个年轻人，他带着大麦饼。人们常常在说，这是以利沙，是来自马拉基的大以利亚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弥赛亚来到之前，将会有一位以利亚来到，在他之后会有一位更大的。耶稣也说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，他却说，在我之后来的那位能力比我大，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啊。现在来的那位是谁呢？他像以利沙，他的能力比以利亚大，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，他必须来。我们有摩西，我们有以利亚。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关于登山变相的记载，耶稣带着门徒上了高山，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说，所有的律法和先知共同作证，耶稣是我们所经历过的那位真神，他将成就救恩，这救恩将世代延续，他是我们所传扬并迫切等候的那位神，是能够给予我们帮助的那位神，他已经来了，现在就与你我同在。现在不仅是以利亚跟以利沙宣称耶稣的到来，而且一切都在彰显基督自己，这也是福音书的作者们都不去回避记载这个故事的原因所在。他们都意识到，这个故事的一切都在向世人宣告，耶稣是救主，他将成就救恩，这个救恩将世代延续，他是我们迫切等候的那位真神，他能够帮助我们，神已经来了。我想起我读过的一篇新闻报道说，大概在一年前，有一群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在庆祝圣诞节，圣诞老人推开门走了进来，当他把胡子拉下来的时候，其中一名孩子认出来，那是他从阿富汗回来的爸爸，他的爸爸应该是在阿富汗的前线服役当兵。这个孩子就叫道，爸爸，你在这里。这是人们常做的事情，我们常说神在这里，他是我们迫切等候的那一位，他来了，他要修复一切。如果你也有这种感觉，你就会明白犹太人的用词了。当耶稣宣告他的本质属性的时候，当他宣告他自己的权柄的时候，他也宣告了他来地上的目的。如果你是那些被罗马人压迫疲倦无助的人的话，你会很想知道自己的救赎者在哪里。 当救主最终到来的时候，你会认出他，是他，他是我的救主。你还会对他说，为什么你不做我们的王呢？所以他们准备强迫耶稣做王，但是耶稣却独自退到山上去了。为什么耶稣你不修复这一切呢？这段经文不仅展示了耶稣的公义与怜悯，这是他的本质属性和权柄，而且还显明了他来地上的目的。很明显的，他来地上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使饥饿的人得饱足。但是请注意，耶稣走了之后，这些人还会挨饿啊，因为他还有更大的信息要教导人。因此他还有更大的信息要教导人。那天晚上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去，各位还记得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吗？那些要见他的人却躲到了加利利海的另一边。第二天他们在另外一边看到耶稣的时候，他们说，哦，请你给我们更多的饼。耶稣说，你们只是为了饼才来的，而不是真正的寻求我。你们还没有真正晓得我来的目的，因为我来不仅是要满足你们在地上的需要，而且要满足你们灵里永恒的需要。我想借用一些互动的方式，通过那些人内心所想的和可能说的，以及耶稣可能的回应，来帮助大家对这个故事有更深刻的了解。他们对耶稣说，摩西带领我们脱离埃及人的奴役，你比摩西的能力更强，所以请你拯救我们脱离罗马人的压迫吧。但是耶稣回答说，我来是要拯救你们脱离老我以及罪的捆绑。他们说，请你给我们填饱肚子吧。耶稣说，我是生命的粮，可以满足你们内心的需要。他们说，请你做我们的王吧。耶稣说，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他们说，请你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吧。耶稣说，我来是要解决你们罪的问题，因为你们犯罪是神与这个世界建立关系的一大障碍。好，当耶稣说完了这一切之后，他们就离弃了耶稣，而耶稣却为他们钉上了十字架。耶稣为人提供了这么多的恩典，他为了人类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但人类却离弃了他。人类想要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耶稣供应他们如此大的盛宴，可是他们却忘恩负义地攻击耶稣。每年各大媒体都会在感恩节的夜晚报道这样的故事，说许多有善心的人参与救援的行动，他们把食物分派给有需要的人。但是今年我们却发现世界风云突变，我们跟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，我们同样的需要别人的赎名。当明白耶稣所成就的救恩时，我们就会明白这一点。即使耶稣有大智慧，知道人会离弃他，但是他却依然供应他们食物。你能清楚这一点吗？耶稣知道将会发生的事情，他晓得人们会离弃他，耶稣完全有大能使自己脱离苦难，但是他仍然谦卑自己，甘愿为了人死在十字架上。虽然人的内心拒绝耶稣，耶稣的心也为人感到忧伤，耶稣却心甘情愿地走上了十字架。是谁的罪让耶稣承担刑罚呢？是你我的罪。如果我当时在现场的话，我可能也跟那些想要饼跟鱼的人是一样的。是我的罪导致耶稣来到世上为我走上十字架。耶稣献出自己作为我永远的生命的粮。好，人们吃饱之后，剩余的食物装满了12个篮子。以色列有多少支派呢？哎，刚好也是12个。现在都吃饱了，神的恩典剩下的12个篮子。我想其中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神在说，天国还有更多的空间，还有更多的食物。我们都知道啊，感恩节期间剩下来的食物会比新做的食物好吃。比方说三明治啦，蛋黄酱啦，腌甜菜等等。关于剩余的食物，耶稣是什么意思呢？ 他其实是在说恩典很多很充足，神的供应是何等的丰盛啊。我不禁想到最近收听电台听到的令人震惊的报道，神使用凯伦弗莱帮助了许多在龙卷风自然灾害中受伤的人。各位听过吗？他在华盛顿建立了免费沃尔玛商店，准备了衣服、食品、干果等物品。凯伦作为教会的代表，他帮助了很多人，并且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了他们。这是何等奇妙的祝福啊！他做了何等伟大的事工。凯伦告诉我，当初这些物资刚刚送过来的时候只能堆在地上，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。于是呢，他决定弄一些150英尺的架子来存放这些物资，并且打电话给镇上一个专门做架子的企业负责人，问他说，你能够帮忙做一些架子吗？对方回答说，可以，但是我们这里只有160英尺长的架子，有很多。顺便提一下呀，我们在其他地方还有更多100英尺的架子，只是容量没有160英尺的架子那么大。神的供应真的是丰丰盛盛的。神对你我说，我的恩典极其丰富，超过你所求跟所想的。尽管神的供应很丰盛，但神实际上也是在说，你晓得我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呢？但是我的恩典并非立即供应你们在地上的需要，而是要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并且按照我的美意呼召和使用个人做我的器皿。你们最终的需要并非地上的需要，而是属灵上永恒的需要。所以我有的时候甚至允许选民经历失去地上某些事物的痛苦，这样他们才能拥有我所赐的属灵上永恒跟平安。哪里有哭泣和眼泪，哪里有伤痛和需要，我就在那里供应人们那些他们无法自给自足的事物，因为我的恩典是何等的大。这场盛大的宴会是为了庆祝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的无尽恩典。尽管这个世界的一切都还不完美，但是当救恩最终临到的时候，我们就晓得神提供了永恒的恩典。神向我们彰显了自己的公义和怜悯人的属性，以及神的良善、慈爱以及永恒的恩典，好让我们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能坚定不移地跟随神。神说，看啊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神向世人展示了他那长阔高深的爱，即使遇到艰难险阻，我们也晓得该如何的归向神。在早年我做牧会侍奉的时候，我必须从南伊利诺州去探访圣路易斯的一个医院，并且参与一些教会的事工。途中我会经过一个丁字路口，位于两条乡村小道的交界处。我总是很喜欢到那里，因为那里有一个令人非常好奇的标志。在那里有一个废弃很久的餐馆，窗户都用木板给封住了，墙壁上的画也都脱落了。可是他的门前竟然还有一个醒目的指示牌，上面写着，请进来坐坐，休息一下。我很喜欢那个标志。多年以后，我回到那个教会继续某些事工，又再次经过那个地方，在那个丁字路口，哎，有人新开了一家餐厅，他们提供很多食物。奇妙的是，那块旧的指示牌仍然屹立在门前，请进来坐坐，休息一下。当你看到有5000人，甚至可能是20000人都吃饱了，还剩下很多食物的时候，你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你意识到，那里有一个地方为流浪者或其他更多的人提供盛宴。当你遇到艰难险阻、灰心失望的时候，神依然爱你，他依然使万事互相效力，为了要让你得益处。这其实是在告诉你，你来这里，坐在这张餐桌旁边，认识这位永远爱你、看顾你的神。不用担心恩典不够用，这里还有很多座位，即使剩余的食物，也是你所吃过最丰盛的饭菜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牧师，就像你所提到的那样，如果我们渴慕生活温饱，渴慕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，超过渴慕耶稣基督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
谢谢你很信任我，让我回答这个问题。实际上耶稣也提到过这个问题，他说，你不是寻求我，你不是想跟从我，你只是想得到更多的面包，你只是想吃饱而已。当人们说，是的，我们希望你能解决我们的问题，我们希望神的恩典能进入我们的生活，好让我们经历神的良善，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他们呢？如果凡事都以物质标准来衡量的话，人们永远也不会知足。有些人希望得到更多东西，有些人希望更快地得到满足，有些人希望不断地得到温饱，希望所供应的食物更甜美，分量更多，品质更好，上菜的速度也更快。如果你们仅仅只是希望寻求某些地上的事物来满足一时的需要，那就好像耶稣在井边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，你们只是不断地从井里打水。
嗯，地上的事物永远无法让人满足。
是的，你还会感到口渴。圣经应许我们什么呢？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4章说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有的时候基督通过压力和苦难来试炼我们的公义、平安和喜乐，这比完全没有压力的安逸生活对我们更有益处。如果加入基督教意味着人生就此风平浪静，凡事安安稳稳的话，那我告诉你，人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，不是因为他们愿意跟随基督，而是为了自私自利，不是吗？
说的没错。
或许我们会说，如果只想满足自己的私欲的话，那你永远也不会知足的，因为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口渴，就饿了。但是在基督里却有丰盛的满足，因为神爱你，神呼召你成为他的儿女，尽管神知道你会犯罪，他依然爱你。神把你看作是自己的儿女，你是神宝贵的珍宝。在主里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平安喜乐。神的恩典是这个世界无法供给和随意夺走的。如果耶稣是我们所渴慕的对象，那么耶稣的救恩能满足我们的一切需要。耶稣来并不是要满足我们无尽的私欲，他来是要满足我们灵里的需要，让我们知道他是谁，以及他所提供的永恒的供应。耶稣来是要满足我们因信耶稣而在神面前称义，以及与神同在的需要。
当我们呼求的时候，神不一定会立即的出现并且施行神迹，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？
是的，很多人出现在教会里不外乎这么一两个原因，他们侍奉神要么是出于自我保护，要么出于自我炫耀。他们说，我来教会有好的行为，这样天上的食人魔魔鬼就不会伤害我了。如果你侍奉神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希望魔鬼撒旦不伤害你的话，那么你实际上是在侍奉谁呢？你侍奉的其实是自己。但也有些人因为别的原因侍奉神，他们说，我侍奉神，这样从天上才会有大量好的东西供应给我。那么你只是为了获取好东西才侍奉神，实际上还是在侍奉自己的私欲。如果你是因为上述这两种原因侍奉神的话，那么其实只是披上了神圣化外衣的自私自利罢了，这样你是永远不会知足的。但如果你说， 耶稣是我的救主，我喜欢与耶稣同行，取悦耶稣会让我内心知足。这样的满足才是真正使我们得平安的满足，因为神常与我们同在。
谢谢牧师解释得很清楚。
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我主，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耶和华，因他有丰盛的慈爱眷顾我一切所需，以他的恩典使我心灵满足。
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我主，
称颂我主，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耶和华，因他有丰盛的慈爱眷顾我一切所需，我以他的恩典使我心灵满足。
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无尽恩典，我是主持人芳华。下回同一时间，请您务必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。